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5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互相配合，认真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活动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9日。我们是农村学法小组，小组内共有9位同修，6位同修年龄在70岁上下，最大的78岁，1位同修50多岁，我和同修 C 40多岁。同修们参加明慧网每年2次的征稿活动已经有7年了，在参与征稿的过程中，大家逐步认识到写修炼文章的重要性，很珍惜参与征文的过程。由于中共协党的历次整人运动，小组内6位同修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，只上过3年左右的小学，但在本地协调同修的帮助下，在网站编辑同修们的帮助下，同修们真实感人的修炼文章发表在明慧网等大法网站，使得同修们对写作更加有自信，写文章更加主动。针对这次法难，同修们主动写了多篇修炼文章，谈自己的体会，我很感动，佩服。阅读明慧网面对报道与写作的挑战，与大陆同修共同努力的文章，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体会到编辑同修的不容易，认识到写每篇文章都要严肃认真。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活动开始后，我们组的同修一起商量，大家共同参与，共同配合，提高稿件质量，减轻编辑同修的工作量。同修 A 和同修 B， 他们负责本村的学法点，还去外村帮助同修们建立学法点，共同提高。所以2位同修主要负责去外村同修家收集稿件。我和同修 C 在小组内年龄小，我们负责外村不会写字同修的文章的撰写。因为我周一到周五外出工作，周末时间充裕，所以我们也在时间上协调好。周一到周五，同修 C 负责去外村收集同修稿件，周末我来负责收集外村同修稿件。9名同修中只有我会打字，电脑编辑稿件压力比较大，但母亲同修上过高中，识字量大，普通话标准，所以我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支录音笔。同修们的稿件可以由母亲阅读录音，录音笔不用上网就可以把音频转换成文字，比较安全。我在拷贝录音文稿，修改稿件，节省改稿时间。记得母亲同修第一次录自己的稿件时，录着录着就停了。我一看，原来是他写字潦草，看不出这个字是什么，所以就给录音带来干扰。我拿着他的稿件说，您看，您自己的文稿都看不出写的是什么，如果给其他同修整理稿件，会给同修带来多大的负担。所以您从自身做起，把每个字写清楚，少给同修添麻烦。母亲同修认同我的说法，吸取教训，在写稿时尽量把每个字写清楚。同修弟做事特别认真，他退休前是村里的一名会计，由于工作态度严谨，做事诚恳，在村里口碑特别好。他每次写稿的时候都会把文章工工整整地写在信纸上，而且信纸每页会写上序号，写上题目和自己的笔名。我也看到他写稿时会准备好字典，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，保证自己的稿件尽量不写错字。这次征稿，我请他负责同修稿件的格式校对和文字校对，他很高兴地答应了。从去年开始，同修们写完修炼文章后，会在学法小组阅读自己的文章，请大家听一听，哪里语句不通顺，或者有没有错别字，有没有不在法理的地方。大家在交流文章内容的过程中，不断切磋，让自己的修炼文章更加干净，有救人的力度。这也让我想到工作中的一个故事。一次，一位区教研员给我们培训，他负责出全区的期末试卷，试卷上一个错字不能有，每篇文章还要语句通顺，因为任何一个瑕疵 都会在社会上引起不良影响，所以他的工作压力特别大。为了圆满完成工作，他每次出完试卷都拿着试卷，把上面的每个字认真的、大声的读一遍，检查有没有错字、错句，还会请教研组内其他老师帮助再读一遍，保证准确无误，才印刷试卷。我想，一个常人对工作负责，都会认真对待自己编辑的文章，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？无量的神佛与众生都在关注着我们的修炼文章，所以更应该严肃认真对待。学法小组同修在完成稿件收集、稿件编辑、稿件校对的过程中，都在想着多付出。虽然我们在修炼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心，但是我们会从自身做起，听师父的话，用心修炼，做一个圆融整体的大法弟子，少让师父操心，少给同修添麻烦，圆满完成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活动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神念看问题，时刻保持正念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9日。大法弟子随师正法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是有强大的能力的，而且还有师父授予我们的正法口诀，联系着师父强大的能力，就是利用人间坏人对大法进行攻击，大法弟子有责任清除，也是不能错过的修炼机会，我们要时刻保持正念。记得当年在劳教所被迫害的时候，听说省劳教局和610办公室每一季度都要来劳教所，对每一个大法弟子进行审查、表态、谈话，实际上是一种定期的邪恶迫害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有能力解除这个迫害形式，于是就立即发正念，清除劳教所网上到省劳教局610的这种迫害背后的因素，而且每一次发正念时都加上这一念。此后劳教所再没有每一季度这样的所谓审查迫害了。面对劳教所的邪恶环境，需要时刻保持正念，时刻清除冒出的一丝一念的人念。每当劳教所要在礼堂举行什么专家名人演讲，全体劳教所的大法弟子，认识不认识的，在去礼堂的途中都互相用目光提醒，发好正念。结果每次的演讲全都是对官场败坏的深刻揭露和抨击，引得全礼堂大法弟子和劳教人员阵阵掌声。从礼堂回来的途中，我们是一种胜利的喜悦。劳教所有个狱警表现很邪恶，我就发正念令他们互相打架。第二天，一个包夹从办公室谈话回来说，两个狱警在打架，其中就有那个邪恶狱警。一些包夹犯人为了讨好狱警，无端的折磨刁难大法弟子，吃拿卡要。一旦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就和同修目光会意，报应就要来了。我们正念一出，当天或者不久，那个包夹就会因一个莫名的原因被狱警用橡胶棍殴打，或者其他惩罚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能用正眼去正视恶人，恶人马上避开目光，因为正念是操纵恶人的邪恶生命被吓跑了，因为他们知道逃得慢一点将瞬间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掉。 所以我在劳教所面对每一个狱警的时候，都是直视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真是都不敢正视，都是把目光迅速对着脚下。记得刚到劳教所的第一天，监号组长问我转化还是不转化，我说我们做好人没有错，不转化。他说前面这个监号有个法轮功，才十几岁，我一巴掌打得他趴到地上起不来。我和善地说他们都是好人，这样对你不好。他说你是说组长要遭报是不是？他想压制我。我很平静地说是的。我悟到大法弟子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我们说出的话是起作用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经常会用肯定的语气。不久，因为我不转化，被转关到另外一个监号。一次，我被狱警叫到办公室谈话，中途听到办公室外面有啪啪的声音，好像巴掌打在脸上的声音，足足有半个小时。谈话结束了，我出办公室，看到原来监号的那个组长被一个狱警打着耳光，满脸像抹了印泥一样的红色。我们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是一个在世间的神，那么我们就时刻具备神的能力。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是与我们正法修炼有关系的。今天纽石等对神运的攻击也是一样，只要是大法弟子就知道应该用各种方式制止铲除，我们要时刻保持正念。个人认识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体悟真正放下自我配合的重要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13日。我1996年得法修炼，从当初的年轻弟子现在跨入了中年时期，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，我20多年一路走来，每一步点点滴滴中都融入着师父无量的心血与巨大的付出。下面把自己1年多的修炼体悟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清除邪恶展板中去除思。一，第一次清除。年初有同修告知，在本地某处发现了污蔑大法的展板。我当时第一念想的是，自己离得远，附近的同修会清理的。晚上8点多钟 ，L 同修从信箱中同样说到此事，提出不能让这些邪恶的展板毒害众生，明天准备去清理。看到 L 同修的信，我马上回复说明天一起去清理。回复完后，我与 A 同修马上意识到与 L 同修修炼境界的差距。 L 同修首先想的是维护大法，不允许众生被毒害，是为他的。我们却把自己置身事外，想着别人去清理，这不正是保护自己的私心吗？维护法是每一个真修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，怎能袖手旁观？而且 L 同修离得还远，真是惭愧。于是我与 A 同修商量，今天晚上就去清理，不用等到明天。当时那两天因有事，我们也没有静下心来学法，有一点顾虑。 可转念想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不要产生负面的想法。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为什么要有不好的想法呢？我们带上壁纸刀，当时不清楚邪恶展板是什么材质，临走时看到桌子上的改锥，顺手拿上了。后来悟到这是师父的点悟，幸亏拿上它了。我们到达地点后仔细查看，发现展板大小不一，分成多处，全部是污蔑诽谤之词。看到这些心情非常沉重，我与 A 同修感到幸亏没有等到明天。这些邪恶的东西绝不能多存留一天。我们观察此地，有时会路过一些行人，我们便在四周溜达，等到基本上没有人时， A 同修在旁边发正念并观察周围。我开始动手清理，发现邪恶展板是塑料材质固定在铁架上，壁纸刀划不破，很费劲。这时 A 同修发现附近还有摄像头，我们没有被带动，想的是摄像头不管用，今天必须处理。无意中我拿起改锥使劲一戳，发现可以把板子弄裂，就这样将展板破坏掉，再撕下来扔到了隐蔽处。能用壁纸刀划破的就划，用改锥戳的戳。等我们处理完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了。自始至终我们都感到被能量包围着和师尊慈悲的加持，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。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， L 同修来到家中，告诉我展板没有清理干净，一早去后发现还有几块。我与 A 同修昨晚没有发现那个地方，只能今晚再去处理。 L 同修考虑我们昨天已去过，不想我们再去。我们说不能让你自己去，我们晚上过去，而且可以近距离发正念。晚上我与 A 同修如约与 L 同修会合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清理得非常顺利。在清理的过程中感到平静祥和。让 A 同修想不到的是，两天连着清除邪恶展板之后，第三天 A 同修去年写的法会交流稿竟在明慧网上登出。 A 同修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写的稿件能登出来，一直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他感到师父什么都知道，师父用这种方式去掉了他的自卑心和观念，师父给予了他莫大鼓励和肯定。二，第二次清除。过一段时间，有同修再次告知，展板仍然存在，我与 A 再次去观察情况，果然邪恶再一次恢复展板。面对这种情形，我与 A 同修商量晚上再去清理。等我们回来时，发现 L 同修正在等着我们。我们立刻告诉 L 展板被恢复，想当晚去清理。 L 同修从安全和各方面考虑，建议明天再去，可以通知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。我们衡量了一下，采纳了 L 同修的建议。第二天晚上，我与 A 先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，请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，不允许监控头照到。之后我们到达地点准备开始清理。开始清理时发现 L 同修也来了，他正念加持并鼓励我们不要着急，稳住心坐。我与 A 同修感到正念又增强了，开始动手清理。谁知在准备清理一处时，发现只要人一走那儿，灯就亮了，而且邪恶好像增加了灯和摄像头的数量。怎么办呢？不能一走了之。我与 A 同修先退了出来，当时自己便有点抱怨 A 同修，因为出发之前我想带上伞， A 同修没有同意。 A 同修没有被我带动，不动气，而是平静地提醒我，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，怎么清理好才是重要的。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赶快调整心态，不再产生不好的想法。忽然 A 同修灵机一动，想起在来的路上有卖伞的小店没有关门，他立刻感到是师父给予的智慧。我们迅速找到并买了两把伞，再次返回打着伞进行了清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觉得自己今天太差了，关键的时候竟然抱怨同修。这时师父提醒我，师父在经文至法国法会中说，找到不足，做得更好，你们是人类的希望，振作起来，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，在困难面前不退缩。我明白了，发现自己的执着、人心和不足，就去掉它，不暴露出来自己还意识不到，不陷在其中，从法中提高上来，纯净自己，以后才能做得更好。在每次清除展板前，我与 A 时不时的会冒出不好的念头，怕心和顾虑心，甚至担心摄像头会不会拍到我们，我们还去不去。可是每次当我们坚定正念要去时，师父就立刻帮我们清除这些不好的执着与人心，同时迅速把我们向前推，感到空间场中天清体透，没有任何杂念，心态平和纯净。弟子只是做了该做的，师父却给予了弟子生命中根本无法想象的。三，面对邪恶的干扰，在邪恶展板中粘贴真相。前段时间，同修告知在本地其他区域又出现了毒害人的展板，虽然不多，但同样在毒害众生。之前被同修清理过几次，后又被恶人恢复，同时也增加了摄像头等。我与 A 当晚去查看，发现展板在硬塑料罩内，四边是钢板。当时 A 同修试着往外掰，能掰一个缝。我们看了看，无法处理，决定回去商量。回来后，我们根据这种情况，商量往展板上贴不干胶来清除邪恶。第三天晚上，正当我与 A 同修准备不干胶时，有人敲门，随口问是谁时，没想到回答竟是辖区派出所的，要进门。我马上拒绝，同时与 A 同修立刻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，一会儿人走了。面对这种状况还去不去，是稳一稳在家中发正念，还是不受外在干扰照去不误，怎样选择？我们又发了一段时间正念，这时忽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做你们该做的，心里踏实一点，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，不太如意的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他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，真的都是这样。我马上告诉 A 同修师父的这段话，我们还是去贴不干胶。 A 同修没有任何犹豫，同时告诉我，就在当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的景象是师父提醒他又怕心，现在不正应验了吗？面对邪恶的干扰，是害怕不去保护自己，还是清除邪恶，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？我们感到师父时时在身边，如何选择非常重要，人神一念之差。我们准备好粘贴出发后， 到达时已经很晚了，没想到血鹤还在干扰，路上是来回有人，不安静，好不容易不过行人了，又有人到附近不走了，而我们一到站板前，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与 A 同修看不能再等了，只管去做，粘贴完不干胶迅速离开。就在我们离开时，我们感到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除了，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喜悦，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。第二部分，在参与项目中体悟真正放下自我配合的重要。从去年加入恩同修的项目至今，一年多来，我在一次次剜心透骨的磨练中，在师父的无数次苦心点悟下，经历一次次身心的变化与升华，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放不下自我时的艰难、困苦与心酸，认清自我后走过来时的心境，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其中融入着师父多少的心血与付出。恩同修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上，一直是正念正行，做得很好。走出冤狱后，遭到旧势力强加的经济迫害，被无理克扣了养老金。在多次向相关部门讲真相、申请无果的情况下，恩同修走法律程序继续反迫害。就在恩同修遭迫害的情况需要报道揭露时，师父安排了我与 A 同修参与。初期参与恩同修的项目，我主要是着重于迫害报道方面。可是参与进来后，发现许多事情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与 A 同修主动承担给相关人员邮寄真相信，就要多付出时间和用心做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恩同修会时不时指出我的不足、人心以及项目配合的不好等问题。可是我觉得并不像恩同修提出的那样，有时为自己辩解几句，有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不服气。随着项目的往前推进，与恩同修之间出现的心性摩擦，我明显地感觉到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起间隔作用，使我与恩同修配合不好，困在其中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变得脆弱、敏感、受伤，成了玻璃心，动不动就哭，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，怎么就控制不住，委屈不公，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，还总是被埋怨，不是这做的不好，就是那做的不行。我觉得已经承受到了极限，到了崩溃的边缘，甚至出现消沉的状态，没有信心再坚持下去，发正念清除邪恶效果也不好。师父看我这么消沉悲观，用尽方法点悟我。 A 同修也一直提醒我不要被不好的东西带动，被邪恶这么严重干扰，我知道不对，却难以摆脱。慈悲的师父看我还不悟，一天上面回往事，有一篇文章一下映入我的眼帘。我再仔细看时，发现是自己去年写的征稿，竟登了出来。当时我就泪流满面。我知道师父用这个办法鼓励，同时提醒我，还是放不下自我。我感到很惭愧，修炼是修自己，总是觉得自己辛苦委屈，不去掉人心，不找自己，如何提高呢？没有矛盾，如何触动人心？如果不用这种方式，我怎么能认识到隐藏很深的自我呢？在参与恩同修的项目后，我觉得自己就一直在放下自我，现在看来那是相当肤浅的，因为自己没有参与过项目，与 A 同修配合只是两个人，相对容易一些。而 N 同修的项目本身就涉及到一些不同的认识和邪恶因素的干扰， 修好自己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，在实际的冲击中才能看出真实的心性表现。自己总觉得不是像恩同修说的那样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已经陷在自我当中还不自知。通过学法，我从心里明白了，不从根本上认识去除自我，在项目配合中是做不好的。总想按着自己的想法来，顺着自己的心，想着自己付出了，虽没有想要回报，但也不应该总被指责。其实基点都站在自我这里，从而被邪恶利用造成了间隔。自己没有站在恩同修的角度想问题，恩同修是项目的当事人，当项目往前进行时，自身要面临邪恶多大的压力与心性的考验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他都坚定地信誓信法，不改初衷。我怎么就看不到这些？恩同修指出我的不足，不正是自身存在的问题吗？当我真正认识到，只有按照法的标准，不断纯净自己，修去人心与不好的观念时，才能与同修配合好，把事情做好。而师父看到我们心性提高了，就帮我们清除邪恶对项目的整体干扰，同时带着我们往前走。我也深刻地明白了，当做一个项目的时候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坚持到底去做好，有始有终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已经融入了师父给予与苦心开创的一切，和师父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我们除了用心尽心，全身心的努力做好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结语：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今天，过程中无论遇到多大的痛苦艰辛与不易，走过来后发现都不算什么，这一切只不过是师父在成就弟子。无论剩下的路还有多长时间，弟子只有做好该做的，精进不怠，不负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